上一次已经略略的介绍了一下六合敬的意思，今天接着这部分呢继续来学习。从广义的戒律说，佛教中的一切团体的、个人的，都依戒律的规定而生活。律制内容的广泛与中国古代的礼制有着同样的精神，就说呢，这个佛法的这个戒律呢，从广义的上面来了解的话来说的话，它这个团体生活也好，个人也生活也好，在戒律里面相对的来讲都有为规定。要以着这样的规定来生活了，那么这个才是呢，对戒律的这个来遵守，这个依戒律来这个生活。那么在这个广泛的内容当中呢，跟中国的这个礼制，有一样的这个呢精神，就跟中国儒家的这个呢礼制呢，有一定的这个呢类似性。那么律包含实际生活的一切，但世尊特别重视思想与经济，使它与戒律并立，这就指出大众和合的根本问题。除了律制以外，还要注重思想的共同、经济待遇的均衡。就是说呢，这个律的话呢，它实际上包含生活当中的一切，但是在这个过程的这个里面当中特别重视呢思想上的这个呢一致性，经济上的这个呢平等性、均衡性，所以啊，这两者呢跟这个律，也就是说具体戒行呢、戒下呢，这个规定呢，统一起来，所以啊，这个思想、律制、经济三者建立在共同的原则上，才有和乐清净的僧团。在僧团中有关大众与个人的法则，固然要求参加僧团者严格服从遵行的义务，但如有特权阶级，特别是执法者不能与守法者同样的遵守律制，必然要影响大众的团结。就是说呢，这个在僧团里面的话，这个要建立呢思想、律制和经济的呢共同。这个参加的这个僧团的每一个成员呢，他要严格的呢按这个呢义务来去呢做，来去呢实行。如果这个当中呢有一些人有特权，比如说这个执法的人，他来执行这个法则的人呢，他不能跟大家一起一样的来守法、来遵守这个律制，那么这样怎么能够形成一个和谐的团体啊？他自然就会产生这个矛盾了。如果有一定的差距的话，那就像世间的一些事情一样的，有的人就会比较倾向呢追求权力，喜欢来做管理者，不喜欢成为一个呢被管理者。那么有了这个差距之后啊，那就会形成了这个呢这个斗争，形成这个争执，就希望拥有权利了，这样子的话呢，僧团就不容易和谐，僧团就不容易呢达到了这个呢团结。所以在这个僧团当中啊，没有特权阶层啊，不会说是你是怎么样的这个地位啊，你的这个待遇又要怎么样的好啊，不一样，不是的，而是利和同均，就是从上到下呢都是一样的， 等风，比如说受供养的时候，这个僧团呢，从这个方丈到小和尚，轻重啊，乃至于刚出家的沙弥啊，都是等风供养，这个利和同均，这个见和同解，都是一样的这个来依佛法的道理啊，修行，觉悟。所以思想上也好，这个经济上也好，都是平等的，都是等同的，没有什么特权。你在这个当中啊，只是僧团中的一份子，这个好像是佛的一幕吧。瞿塘什么前面有讲了，讲了这个事情，他拿这个布啊来供养佛了，佛就说了。你当供养大众生，供养大众生矣呢，乃供养佛。佛若生树，就是虽然是佛陀了，也不例外。你要供养佛陀的话，就供养大众生了，你不能有偏心呢，只供养佛了，这个是不对的啦。我们人的这个心呢，都是凡夫吧，他总是会容易形成差别想，这个人贫不语。水平不流，这个要有一些差异呢，这人就自然会有这个比较心，有这个高下心，这心里面呢就不会那么平衡了，那么这个呢，这个利和同均呢，见和同解了，思想，这个律治，经济，这个三者一个均衡统一，这样的话才会。使僧团呢，能够团结，而不产生这种的困扰纷争，不然的话就容易形成困扰纷争呢。所以在佛法里面来讲啊，这个是这个欲志上来讲，生活上来讲，真真实实是要求为一律平等的。所以有的外向的不懂呢，是看到说这个新界比丘。要理这个齐年上座，要理这个长老，这个沙弥啊，要恭敬陈氏比丘，这是就像家庭里边的哥哥弟弟一样，姐姐妹妹一样，它是一个宗教的伦理，并不因为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说僧团里面有这个等级啊、阶级秩序啊，没有这个样子的。不是说规定呢，说这个比丘就吃三碗饭了，沙弥你就只能吃一碗饭了，没有这个规定。就好像受食的时候，你看丛林规矩，在这个斋堂当中，次序虽然说按长幼次序来做，但是这个吃饭的时候呢，这个行堂的时候啊，来打饭，就是。你要多少，可以吃多少，那么就吃多少，就是一样的这个供养，不是说呢，这个有的差别，没有这个差别，当然具体在实际的这个情形当中，总是有点上下不一样的，但是呢，基本上从这个律治精神上来讲，就排除了这种呢不平等性。所以这个佛教的这个当中呢，是没有阶层的，是没有所谓的阶级的，没有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佛呢就是自戒的时候呢就有这个嘞，这个原则，就有这个原则存在，就是不许有这个特权阶层。这如果有特权阶层的话，他执法而不守法，那下面的人怎么能够幸福呢？能够幸福成悦呢？那这样的话就可能会面和心不和，要推动这个大众的事业了，自然就会增加困难，增加这个呢艰巨度，这个初期的精神呢就是如此的。我们社团中要有物质上与精神上的适当营养，但一般人 在物质的享受上总是需求超过别人的优越待遇，在思想上又总是满意自己的意见。这是讲我们实际的情形嘛。物质上喜欢比别人高一点，你们走路呢我骑车，你们骑车我开车，他总是希望比别人要过一点，那这样的话自然就会有比较啊，有争执了。思想上一般的人都是总是讲我想的对，我这个主意好，你的想法没有我好，但是佛法里面呢，戒律啦的精神呢，就有针对性的要避免这些事情，避免造成这些呢困扰。所以在物质上呢，利和同均，人人这个呢都要呢有等分供养，所以你看生存当中，比如说今天居士来打斋要干什么，发秤钱，只要是在这里的师父现前身，现前身呢在界内都得供养，不是你来这里做客啦，我们就跟你呢内外有别，今天这个苹果你就想不到吃，不是这样的，就是不管你吃不吃啊，今天这个苹果你也是有一个的，那当然是说我不能吃，那肯定不吃了，那肯定是说你不能说我吃饱了三碗饭了，你还有我吃给我加任务，那不是把我胃撑坏了，不是这样的，所以是现前身呢，等分供养。那么这个常住物呢，四方身皆可受用，这个庙不是你个人的了，我们众生是颠倒嘛，无常作常想，想这千年万年呢，不变，就好像这个秦始皇一样的，他想着他的子子孙孙都做皇帝，做中国的领导者，万世师昌，其实可不可以啊？你就是真的是让你一直这样管理的，你还有一天你还管烦了，不想管呢，都是无常之相。所以如果从无常上，从生灭变化上，从因缘显示上来看，这个执着心没有啊，他会很坦然的接受这个事情，接受这个事情，他只可能是呢，代代相传，这个呢，团体当中每一个分子，每一个成员都会有死亡的一天，哪里可以长保的呢？才符合于缘起的精神，本身就是应该呢，在相应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在这个相应的时期的时候，好好的力所能及的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完了因缘果满，这个瓜熟蒂落了，你的因缘尽了，那就离开了，所以这个常住啊的东西啊是属于四方身，东西南北四方，就是全球啊，中国了啊，这些寺院呢，那不是你某个人的，所以你看唐朝的时候中国佛法兴盛，这个像韩国的比丘啊，日本的比丘啊，来中国的是吧，他来到这里的时候也是吃啊住啊这些都提供他，大众供养啊三宝，他不是供养你某一个人，他是对这个呢能够来这个现清净转向，来这个住持佛法，引领大家走向觉悟之道的人，皆堪供养，这个所以说这个常住的东西呢是说这个比如说寺院啊这些不动产啊这些地方，因为他们这个不可能是说像苹果嘛，现前受用现前生嘛，所以他有这个常住有现前供养的这个差别，比如说衣服，衣服的话比如说现在拿结缘的话就是说现在有多少人算一下，我今天要买多少件衣服，每个人一件。那么还有的情况呢是说我买了很多件衣服啊放到你这个库房里面，以后凡有人来者，这个呢皆可以呢供养他，那这个就是放在常住供养就有这些差别，当然这个是戒律里面一些具体的问题，而这些处理的方法的话呢就是符合于佛法的这个利和同心的原则。 力和同权的原则。那么这样延展开来呀，这个团体的力量呢，也就是能够为无限大，就是没有限量，只要是这个登登相续啊，辗转呢，这个相传呢，这个就很容易啊扩大起来，就不会局限在一个小地方。就是我们不是以前不是有一个名词叫地方保护主义吗？那为什么地方保护主义啊？就是把自己这个小团体跟其他的团体割裂开来了，那么它就会形成说固守在他自己这个小团体的利益上，那实际上的话呢，它既非有相对性，但是从这个缘起啊、相待的关系呢、联系的关系上来讲呢，更又有这种呢互补性、协调性，不能拘束在自己这个小团体里面，这才可能健康的发展了。这佛法的这个团体呢，它有相应的一些管理方式。如果真的是按那个管理方式来做的话，我想一定是这个住的人呢，他心生欢喜，常得安乐。那么这个四众弟子呢，这个在家信众啊，他来亲近的时候，他来依附的时候，也会更加升起这个嘞恭敬心，升起这个敬仰心，是这样的。那么从思想上来讲啊，这个有佛法的这个道理，佛所说的真理，为这个嘞对象，进行学习，了解，从文思修啊，进行去修正，那么这样的话就不会依照某个人的思想呢，为主角为主观，这个公说公有理，理婆说理又长的。同时从戒行上呢，因为这个律字，它有这个佛呢，亲自呢制定，随这个因缘呢出现呢，以及考虑到未来的这个情形，所以从原则上呢，佛都一一与之戒，那就不会产生说严重的纷争呢，这个甚至于这个团体这样做，那个团体那样做，两方面呢做起来南辕北辙了，这个互相矛盾冲突都不会，所以要思想也好，经济也好，这个律制也好，都有一个统一性。思想上的统一性的话呢，既有说这个佛法观点上，这个根本原则的这个缘起了，这个空性的道理了，这个一致性，同时又有这个立志行为上，有这个一致性，那就不会造成这些嘞困扰，不然的话呢，依我们凡夫啊烦恼相呢来做的话呢，就是很不容易调和，特别是说要发善心做好事，大家都是来尽这个义务的，不是说世间一般的这个团体啊，我是来赚钱的，我是来谋求利益的，那么我们在一起的话呢，就是一个利益的这个分摊者，分我多少我做多少，分得多我做多，分得少我做少，它有这个世间秩序。那么佛法秩序的话呢，就是大家和走在一起，谁也不是这个对谁有这个义务的，而是对说解脱的这个事业，大家来这里呢一起推动，有这个义务，如何来展开，那么就有相应的励志，这样才使得大众呢能够为凝聚在一起，稳定在一起，不然你看世间一般的发心，包括做慈善呢，做这些呢，做到最后很多人呢都是这个心里面呢不高兴，不满意，有的人呢是觉得说，哎呀，这个事情应该我一个人来做，我这个功德呢全部想摊到，那有的人就是觉得呢，哎呀，我现在呀经济情况也不好，你总是找我做这样做那样，我实在也做不了那么多，这心里面也烦，所以做件善事情也不容易的了，做师父更不容易啊，因为师父要跟这些 军事啊、打交道啊、应酬啊，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所以佛自这个升坛的这个立志呢，都是有过深远的考虑的。只有有些人呢不是很理解这个生意的时候啊，他会觉得2500年前的立志，我们今天社会已经高度发展到什么什么如何如何的程度了，还能够用吗？如果是真理是放置四海皆准，这个没有时间空间的这个呢，不实用性，它一定会有它实用性，最多有相对这个不同时机啊环境的这一定的这个呢改变，但是呢基本原则肯定是不变的，可以一直呢沿用的，那如为不适当的调剂节制，使它失中，就会造成经济上的不平衡，思想上的分歧，就是说呢，这个一定要适当的调剂节制，不然的话呢，这个经济不平衡和思想分歧呢，就会使这个僧团呢不和睦不和谐。在同一集团中，如让经济的不平等、思想上的庞杂发展起来，僧团会演变成分崩离析的局面。在四正端时，能注意思想的统一、经济的均衡，不能不说是非凡的拙见。四正说：贪欲系着因缘故，往往共振。婆罗门居士共振，以见欲系着故，出家复共振。这就是说呢，这个世尊呢，在当时候这个社会背景当中，就注意到了思想上的统一和经济上的均衡。对于这个团体的组织、团体的这个稳定发展是非常这个的重要的，这个也跟缘起相，跟这个众生烦恼相有关系，众生的烦恼啊，可以分两大类嘛，一大类呢是这个欲烦恼，一大类呢是见烦恼，就这两大类，这一般呢就是说见货失货了，这两类啊。那么这个贪欲系着呢欲烦恼啊，就王冠共振呢，婆罗门居士共振呢，你像我们一般社会生活、在家生活打官司是吧，或者是发生这个战争，或者是互相这个争吵，为了什么争吵啊，都是争吵名啊利啊的，为什么要名啊利啊，有这个名啊利啊，自己就会能得到更多的这个物质啊，生活上的受用之具啊，满足自己的这个呢享受，满足自己的这个呢五欲啊成长，就是这样来的呢，这个就是有欲的这个贪着。那么见的话呢，就是说出家复共振，就是出家了，求解脱了，名啊利啊也放下了，不继续搞名利了，当然如果是还搞名利的话，那也只能是第一类的这个类共振，就是为了这个利益在斗争，在争执。那么是出家共振呢，这是为了思想上，这一类认为是这样可以得解脱的，那一类认为那样可以得解脱的，就是思想上呢，这个没有正确的认知，就好像盲人摸象一样的，六个盲人呢摸大象，各执一端，认为大象是这样，认为大象是那样，认为大象又是怎么样，世间呢不究竟的真理，没有身见呢真实，是偏取其相，所以就会才制造成世间种种的思想上的这个纷争呢，辩论呢，喋喋不休的争辩下去啊，那就是来自于见欲系着，就是这个呢见烦恼，见欲的话就是追求啊，求取啊，见欲就是见上的这种的求取啊，你看有的人有某种思想固执的时候，你不能说反对意见的，你一说反对意见呢，然后举出道理啊，辩驳他了， 让他输掉了，他真的是比失去什么样的东西还要痛苦的。嗯，所以有的时候明知道对方错，观点不正确，时间还不到哎，暂时还不能说啊，要到时间应该满了的时候啊，才可以跟他说的。但是有的人就不行啊，一定要跟人争个高下，这样的时候啊，彼此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所以这些人出家，出家复共，复共振，再复共振。这里讲出家了，他这个不是现在我们一般意义的讲说这个比丘比丘尼三明三明尼这个出家，这个是当时候印度整个分散分气，都有说想求解脱了，去出家了，过这个清净的生活了，那个出家共振。那么今天的话呢，就是这个世间上各大宗教或者是科技上哲学上各大这个想法，这些不究竟不彻底的想法互相共振。那还有呢，学佛的人当中啊，有的人这个思想呢偏取一分，他并不能够是完整而系统的了解佛法，也会造成共振呢。这个都是见欲，见还加一个什么，加一个欲，欲就是希望啊，追求啊，取着了，就是见取。前面贪取就取种种贪，取种种见，是这个意思。这还不过从偏重来说，从佛教的僧团看，经济与思想并重，世尊的不偏于物质，也不偏于精神，却是到处流露的一贯家风。就是佛的自戒呢，是从大悲等流，从他的这个智慧观察流露出来的。看到了这个因缘呢，我们不是讲说善始善终嘛，慎终追远嘛，就是你想得到好的一个结果怎么办，那就要在你这个因地当中啊，来处理好。是这个为之于未有，成之于未败。如果一个事情呢发展到严重的时候，把这个力量明显的显现出来的时候，你有办法改变吗？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大厦将倾呢，独木难支。这菩萨畏因呢，凡夫畏果。菩萨这是深深于因地当中呢，来戒，来改善，不担心，不害怕种种的结果。这我们一般的人是反过来了，生病啦，事业不顺啦，赶快跑到庙里面去烧几柱大香啊，求佛菩萨啦，保佑我啦，如何如何啦。但是他没有说在因地当中，比如说应人接物应该如何，这个个人生活应该如何，这个学习啊，做事啊应该如何，去仔细的思考，因地当中呢好好努力。而是遭遇到自己不喜欢的境界的时候呢，临时抱佛脚。那佛的话，你看佛法传到今天啊，固然这个戒律上啊，僧团上的建制已经改变了很多很多，但是基本的法则，根本的一些东西是仍然有的，所以它能够维持了那么久，仍然这个基本上这个团体啊，各方面呢仍然有那么好。就是佛于因地当中呢，深见这个因缘，深见这些呢问题的存在，所以才自戒上这些方面呢，这个呢才会有那么深远的一个影响，长远的一个意义是这样的。就好像我们做什么事情，你把这个范围一扩大的时候，就会明显的形成这个差异，好呢还是不好呢，就形成出来了。你像今天呢，这个像这个可能现在我们国内可能还不明显，像西方的话，有一些大的这个团体啊，宗教团体啊，就是出现过一些事情，然后就被集体法律诉讼啊，缠绕不清楚啊， 要赔呀，这个赔多少多少千万呢这些呢，就把一个地方就这样就赔了之后呢，这个垮下来了。你说这些问题是不是非常需要重视了？你要不重视这些问题啊，它某一天就爆发出来，一爆发出来之后啊，就不可收拾了。就很多人就是这样的，问题爆发了，手忙脚乱呢，东张西望呢，或者是掩盖遮掩呢，这个不是从因地当中主动改善，所以这个呢，佛呢是不偏于物质，也不偏于这个精神，其实物质精神呢，都是从这个缘起，这个根本义展开来观察的，僧团确立在见和戒和利和的原则上，才会有平等和谐民主自由的团结，才能吻合世尊的本意，负担起住持佛法的责任。就是你能够以这样的精神呢去贯彻的，就一定会有一个和谐的团体。你没有依佛的这个律制精神来贯彻的，自然你这个团体里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杂音，肯定不是一个和谐完美的一个地方，一个团体，这个僧团的这个执事僧呢，管理者呢，有很大的责任，有很大的义务，所以过去真正做执事僧呢，是慎重又慎重，不会说轻易的去做，那个选的人呢也不轻易的这个选，都是经过慎重的这个考虑的，要贯彻了这个戒律的精神，要思想上、经济上，这个呢，行为规则上，要这个呢统一。有了上面所说的三和，那和合的这个本质啊，那表现在僧团中就必有后三者。如果这个精神贯穿了，那么说僧团的表现呢，这个后三者就会出现了。大家在一起呀、义和同悦，身和同住，这个语和呢无证，这都在一起说话啦等等呢，都不会有矛盾冲突的，包括居士吧，如果居士个个都守了五戒，比如说万语戒，这个应该和谐，应该不恶口，你如果大家都这样照着照，居士跟居士怎么会吵得起架来呢？为什么会吵架了、争执了？就没有这个贯穿，没有这个好好的遵守佛所说的这个戒律，没有遵守这个律行呢？像我们在这个，比如说这个佛友互相之间交流的时候，探讨佛法问题的时候，有的人呢就是平常啊没有注意。没有认真的呢反思自己啊，这个身与意的三业，这个与业呢符不符合于戒行，所以不小心当中啊，不经意当中啊，他已经惯性反应嘛，可能就是跟人争执了，甚至于恶口相向呢，对人呢，你这怎么会能够心平气和的交流呢？那如果真正平常都比较警醒自己，是否依这个别解脱利益而行，依这个五戒弱，这样的话怎么会产生矛盾呢？那就真的肯定会一团和气的了，不至于这个样子了，所以就会有这个身与意三者和合的这个呢表现，彼此间精神上是志同道合者，行动上是有纪律的合作者，语言文字上是诚实正确，充满和谐友谊者，这样的僧团才是世尊理想当中的僧团。所以从这个理想境界上来讲，是这个样子的。固然啊，要达到理想呢，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要有，但是呢，至少要有理想，有这个方向。居士们也好啊，还有出家比丘也好啊， 居士团体当中要有这样的理想，四合理合，这个表现上的和合，内在精神的和合，这个出家师父呢也要有这样的和合精神，这样佛法呢才真正会兴盛。你思想上不合的话，有的人他来学佛了也不知道学佛法是为什么，目的在哪里，就看到大家拜我也拜，就这样子，你说怎么会合呢？所以就会到一定的程度啊，将这个思想上的不认知，思想上的不认同表现出来，最后就产生很大的裂痕，特别是思想上的问题，首先是思想上的问题。今天我们这个有些人呢就是这样，思想偏取一分，以之为最尊贵最高尚，其他的就瞧不上瞧不起，这样的话你怎么不会跟人家产生差距了，把拉开这个距离了，所以这样不行，要有这个样，这个精神上的志同道合，行动上的这个呢行为规范要统一起来，这才可能是呢理想当中的僧团。其实佛法这个制定僧团的原则呢，如果推广到社会体系的时候，社会管理的时候，也应该是一种呢完美的方式，一个良好的方法。但是我们众生吧，这烦恼重，他还是见烦恼随卷，遇烦恼随卷，就是做着做着就走偏了，就好像这个习惯这样子，习惯这样子，那么真正求解脱呢，这个求利众生的精神有的时候啊，发大愿心，才能够树立起来。下面是讲这个四合与理合，和合生是缘起的和合，缘起的和合中是有相对的差别性，所以在一些佛弟子中啊，分为出家与这个在家与出家二众，就是这个和合的僧团，和合的团体是一个缘起的和合，那么在这个和合当中呢是有一定的差别性，就是有在家的有出家的，有在家众出家众，就是二众弟子四众弟子呢，就出家二众在家二众，是这样的。那么在家众中呢，男的称为优婆塞，竟是男，女的称为优婆夷，竟是女，这是亲近三宝的佛教的在家信众，接近佛教，在思想上与行动上接受佛法的指导，照的去行，所以叫做呢净士，这现在一般都称为居士了。居士在古代印度的这个观念呢，是指这个就是社会阶层当中啊，这个他有比较大一点的福报，有比较多一点的这个物质啊生活，这个呢社会地位的，他们这么一个阶层称为居士，长者居士嘛，长者是这个德行高啊，年寿高啊，这个族姓当中的这个有声望的人称为长者啊，或者称为居士，是这样的。那不是说随便一个人都叫居士的，只是后期啊佛教里面在沿用的时候，就是这一般在家的学佛的这个佛弟子啊都称为居士。那么实际上在印度当时候啊，称这个在家的居士了，男居士女居士了，称为净士男净士女，翻译过来的时候啊还保持这个印度文字的这个声音，就优婆塞优婆夷是这个样子。净士呢，就是他这个净呢就是清净的意思，就是亲近三宝，亲近三宝，诚实三宝，就是接近三宝啦，这个到僧团当中啦，来学习佛法，学习了之后呢，回到这个社会生活当中，依佛法的这个道理理念进行生活， 乃至于在社会当中呢，将佛法的道理呢，以身作则，这个静静的影响周围的人，静静的影响周围的人，使周围的人呢，也对于三宝啊起信心呢，然后呢，跟着一起啊，去这个趋向这个呢僧团，接近这个僧团，所以称为啊，净士男、净士女。出家众中也有男女不同，这个男众又分两级，沙弥是情色，是青年还没有履行完全立志者，可以说是欲客。比丘起士是以佛为模范，学佛所学，行佛所行。那么这个出家当中呢，又有所不同，有男众女众。男众当中呢分两级，这个一般的这个社会有的地方就认为沙弥啊，低一点，比丘呢高一点，实际上这佛法里面，沙弥比丘啊，这个四众弟子啊，都是法上呢都是平等的。那为什么他会有一定的这样差异啊？这是从这个宗教伦理上来讲的。还有说从他这个所遵守啊实行的这个呢律仪啊有关系的。那么男众当中呢分两级，沙弥的话称为这个情色，就是说年轻了，出出家了，这个时候他来这个呢学佛，这个守放恨。那么他这个呢还没有完整的依这个律而行，可以说是这个预科班，就好像这个读书啊，社会读书啊，有预科班、正科班一样的。那比丘就是正科班的，这个沙弥呢就是预科班的，是预习的。他这个时候啊，他是沙弥十戒吧，比丘是250戒嘛，所以从这个遵守这个律行上呢，他是一个初级学习的这个呢阶段，到比丘啊是正式开始，完整的学习的这个阶段，它只是有这个呢差别，就是分成呢沙弥啦，分成这个呢比丘啊，比丘的话呢，它就是以佛为模范，就是佛怎么样，他也怎么样学，怎么样做，所以啊。这个比丘戒呢称为起士啊，又称为进圆，进圆，圆是圆满的意思呢，去向圆满，就去向圆满，进，进就是去向的意思，可以说，当然这个沙弥比丘啊，这还有很多具体规定呢，很多具体内容，那在戒律当中呢讲的比较详细比较清楚。这里说到这个法的奉行者呢，是主要的意思，纲要性的、初级性的一个介绍，大概性说佛呢为什么要成立僧团，僧团里面有哪些组成、哪些部分，这是初级的一个介绍。那么这个女众呢分三级，欲修的沙弥尼、情色女、正式的比丘尼、乞女之间有四叉摩罗尼，就是正学女。这是为了测速情形而制定的2年特训，就是这个沙弥尼当中呢有三种，就是女众当中有三种，就沙弥尼、释迦摩罗尼、比丘尼。尼的话在这个古代印度啊，它这个词啊就是女的意思，就是女比丘、女沙弥、女释迦摩罗，是这样的，它是女的意思啊。那个你看后期这中国这个文化了，到后期衰落的时候，很多观念不知道混淆到哪里去了。尼姑，姑也是女的啊，尼也是女的，你这个什么意思吧？所以怎么样讲都是这个解释不清楚的。所以像中国现在我们一般大众啊，知道《西游记》，就不知道谭玄奘法师了、千辛万苦了。他这个从这个中国去到印度求法，以及他在印度这个 勤奋的学习了，再加上他本身的这个禀赋天资这个聪颖禀赋很高，那当时候在印度这个留学的时候，成为最优秀的这个呢出家人，所以立辩论的时候啊，无遮大会啊，没有人能够辩过玄奘法师的，在印度为留名，后来呢，这个学满之后啊，回来呀、中国翻译经典，为了中国这个文化的这个提高啊，付出了他一生的精力，是这么一个优秀伟大的人，但是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当中啊，可能是有部分人知道，有部分人甚至都有还不知道，不要说社会一般大众啊，对于这个玄奘法师的事迹啊，能够知道的。所以这个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个比丘比丘尼这个优婆塞优婆夷更加要发心，更加要努力学习好佛法，不能皈依了好久了，佛法是什么还是迷迷糊糊的懵懵懂懂的，这个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那就是很可惜的事情，那就非常可惜。那么这里讲是说这个四众呢，一共这个优婆塞优婆夷出家的话呢，叫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斯昌摩罗，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女住的这个当中啊，斯昌摩罗尼为什么有的呢？就是说了，他这个有一分，他来出家呢，他结过婚啊，结过婚，结过婚的话，他来出家了之后啊，住了一段时间呢，肚子大了啊，就是怀孕了。那么这个就有可能呢，是说他在家，他就出家之前呢，就有夫妻生活，但是呢，怀了孕没有发现，没有注意。好，后来呢，一出家到了僧团里面呢，这个显示出来了，这人就可能就嫉嫌呢，说你这个僧团呢不清净呢，你看又出现这些问题了，所以为了呢防止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女众当中啊，这个20岁以上好像，这个也结过婚的，那么他来出家的话，就要2年学六法，就是。这个斯昌摩罗尼他不正式受这个呢比丘尼戒，他这个学童呢这个比丘尼，但是呢形同这个呢沙弥尼，是这样的，他要经过2年考验，因为一般你要怀孕的话，你也就是10个月嘛，经过1年吧，所以如果这个当中出现的话呢，那就比较好处理的，所以佛法的戒呢是这个依这个缘起呢，依这个缘起而制的，就是一定的这个因缘的，那么其中呢，这个沙弥是隶属于比丘，沙弥尼和斯昌摩罗尼是隶属于比丘尼，这是男众女众的二部生，就是说了，从这个组织上来讲，沙弥呢是追随于比丘，斯昌摩罗尼、沙弥尼呢是追随于这个呢比丘尼，这样的话，这个僧团的这个伦理次序啊，才会构建的比较好。你不然它混杂了，你不可能说沙弥跟着比丘尼了，沙弥尼跟着比丘啊，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混乱，对于僧团清净的维护了，那就会造成呢影响，所以之不好。你看这个一般寺院的话都是。男众住在一起，女众住在一起，这样的话呢才会比较容易了，要协调，这才是符合于这个律制的精神。你一个团体嘛，有他特定的团体生活嘛，才是健康的嘛。你要就是说有个人的行为不检点或者个人行为不好的，那毕竟还是局部。那如果团体上的一个设定处理方式错误的话，你就是个人做得很好，某个人做得很好，也不能够保证这个团体啊一个良性的这个发展，所以这个是比较要注重的问题，律制的精神，怎么样来贯穿，怎么样来体现，首先要对这些基本精神啊、意义啊要了解， 假如不了解呢，大家都已经忽视忽略了，能够可能在实际当中呢去做吗？就是实际当中没有做好，但是理想境界能够知道的话，最少最少啊，这个方向呢，还是有，还是不会呢，丢掉。这个虽然难于个别组织，但在思想与精神上，比丘僧是住持佛法的中心，综合的七众弟子成为整个佛教，成为整个的佛教信众。这个七众弟子呢，是这个佛教的信众，以这个比丘啊为这个住持佛法的中心。世尊适应当时的环境，在出家弟子中有四相上的僧团，在家弟子尽是信仰佛法奉行佛法，没有成立团体，所以在行迹上有出家的僧伽，有在家白衣弟子，但从行到行，但从行中到行现觉正法的解脱来说，理和同证，在家与出家是平等的。白衣能理和同证，也可以称之为僧伽，而且这还是真实僧，比形式上的僧伽更值得赞叹。就是说呢，佛陀呢，他由于当时候的这个环境，那么这个成立僧团呢，就是出家弟子成立了僧团。这个在家弟子、在家居士呢，他就只是信仰佛法，依照佛法来生活，就没有成立了特定的团体。所以从这个外形上、外向上，这个僧伽呢，就主要指呢这个出家的僧伽。但如果从法的这个实行、法的实践上来讲啊，你要讲觉悟的话呢，在家出家都是平等的，在家也可以觉悟，出家也可以觉悟，都是一样的，可以证得真理呀，得到解脱。那么这个白衣的话呢，如果他这个也证了圣果了，比如说初果、二果、三果，是吧？那么这个是呢，你看比丘戒律里面也是与这个学家起食，与学家起食就是有学圣人呢，初果、二果、三果以上呢，这些的话呢，那是有一些事情要注意的不同的，因为你证了这个圣果了，就是这个僧团当中，清净僧团当中呢的一份子，这个僧呢是真实僧，这种僧才是真实僧。我们讲皈依僧，皈依僧呢，皈依三宝呢，皈依僧呢是皈依贤圣僧。行圣僧以声闻来讲，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以大圣来讲呢，是初地、二地、三地乃至于十地的菩萨，这是我们这个呢，三宝啊当中的这个僧宝皈依的对象。这个现前的比丘啊、比丘尼啊这些呢，出家人呢，他是做证明人，这个出家的僧团住持佛法，作为佛法世间流行的这个呢和合中的代表，团体这个力量的维持。而实际上我们真正讲皈依呢，是指皈依这个呢贤圣僧，是皈依贤圣僧的。所以这个如果他是一个居士在家中，他通过佛法的学习修行之后，他证了初果了，他证了二果了，他其实也就是出家的，他也是出家人的，那你就不要以为他是啊居士了，你凭什么说什么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理和了同证，当然是也不能是作为一个居士啊，你要佛法懂得多一点以后啊，就骄傲起来了，说我皈依佛、皈依法，我不皈依僧，有这样的居士吗？说明他还是很无知、很愚痴啊，这说明他愚痴，连三皈依是什么意思都没搞清楚，才会呢，这个大放狂言，那我们末法时代什么人都有啊，什么情形都有，有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啊。 还自鸣得意哦，对，你看我这个居士学的佛法学的多好多好，你看那这出家人还不如我呢，我还为什么要去皈依他了？我为什么要皈依僧呢？不皈依僧啊，这种我也学了，我解脱了就行了，我已经这很了不起了，这是烦恼啊，慢心呢造成的了。我们说呢。离本则慢转，这是我们顶礼啊，这个比丘啊，比丘尼呀、啊，沙弥沙弥尼呀、啊，你顶礼人家了，其实是顶礼你自己，折服你呀、啊、内心的傲慢，就是为了折服你傲慢的。以前我记得这个一个故事呢，说有一个西方人到了泰国还是缅甸，这个师傅啊，就是。你因为他刚出家嘛，来了这个比丘爷他磕头，那个比丘爷他磕头，他实在受不了师傅啊，为什么要我老磕头老磕头？我可不想磕头。后来是这师傅就开示他了，你以为别人都希望你给他磕头啊？别人稀罕你给他磕头啊？你磕头是你的刚漏，折服折服你的这个傲慢心。后来他听了懂了这个意思之后啊，他再去磕头，他每磕一次的时候都每受到一次教诲，心得清凉，那原先有慢心的时候，磕一次烦恼一次，磕一次烦恼一次，就这样子，所以确实啊，这真正要理解，看起来是基本的一个道理，但是你能懂吗？也未见得你就懂。就是一个皈依三宝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是我们这个在家出家，这个四众弟子啊，入佛之初啊就要了解的事情，但是呢，可能就被我们错过，还在追求这样的无上大法，追求那样的无上大法，你追求到了吗？连基础都没有，你建的房子再高啊，只能是危险更大，倒得更快，不可能是有什么好效果的。所以我们学佛之初就是从，信敬三宝，从皈依开始嘛，要从这个地方开始嘛，那么这个是附带讲了这么几句了，这个称之为真实生，如果是这个白衣居士啊，他能够证得生果的话，出家人呢，那对于这样证得真实生的这个圣者呢，也一样的要供养。一定要一样的要恭敬，是这样的，那我们一般这个心里面呢，可能就也会产生疑惑了，所以我们总是容易从自我的这个意识上来旁观打转，徘徊不前，徘徊不定，要有一定的这个真知灼见呢，确实是很难的，这个反之啊，出家者如没有现证的自觉。反不过形式而已，所以出家人呢也应当警醒。就如果你不修行呢，你跟在家人有什么区别呢？你跟在家人有什么两样呢？在家人如果修行，他真的出果阿果三果，他也是真实生呢。这个是更加值得赞叹者。所以讲出家有几种嘛？有身出家，心未出家。有身未出家，心出家，有这个嘞，身出家，心也出家。那有的呢是心也没有出家，身也没有出家，红尘滚滚的那就，那么有两分是好的，就是心出家的，还有呢心也出家，身也出家的，这两分是好的，身出家了，心没出家，这也不好，这个身也没有出家，心也没有出家，那也不好，那就更不好了，所以，那如果是说形式上出了家，这个主要是从他自己方面的啊，当然从别人方面，他现了个出家相，知道世间还有生，能够见相呢，这个以这个因缘呢缘起了，来去亲近佛法了。当然也有其他的功者，这个还讲了一个故事吧。在佛诞时候呢，这个 比丘比丘尼啊四处游化，然后这些贵夫人呢看了这些比丘尼啊，他们清净自在，就羡慕的不得了啊，我们现在俗话叫羡慕的要死。那羡慕的要死呢，就是比丘尼说，哎呀你们就出家吧。这贵夫人就说了，我们不能出家了，我们世间这些欲望生活了放不下了，怕我们犯了戒了下地狱啊。那比丘尼就说了，他说你们也来出家吧，这个种个善根总好啊。他想过去世的时候，因为他证了阿拉汉果了啊，能够值得过去生呢。他过去生的时候呢，我出家了也破戒了犯戒了，所以下了地狱，但是呢我因为有那一念善心呢，种了这个善根呢，后来这些种种苦受完之后，这个善根又发现了成熟了，在佛时代呢出世，出在正法时代，亲闻佛法了，证阿拉汉果了，所以你不要怕，所以你还是鼓励你来出家，当然呢，这里并不是说鼓励你来犯戒，鼓励你来破戒，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要有这个勇猛心呢，求解脱的心，是这个意思，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就读经典呢，你要把它这个真实意，这个那目的，方向要弄清楚，不能是随你所好，信我自己的法，也可以啊，破戒也没问题啊，不是这个意思。有的人就是喜欢呢，趁他意的这一分呢，他觉得是这个样子，实际上不符合，实际上不符合，那这里有的人听到说，哎呀，这个在家修行也能够证生果，也就是比丘生呢，行火好好修，修了哪一天师父来顶礼我，这个想法对不对呀？这个想法叫大错特错了，这个甘露就成为毒药了，佛法的这个精神呢就被你严重的歪曲了，还不是一般的歪曲，不是一般的歪曲，所以这个呢，出家更要重视呢心出家，不是形式上出家。在家呢，你也不要是说了沮丧，哎呀，我现在这辈子啊，事情缠绕啊，没有办法出家了。你要争取啊，多闻思佛法，学习佛法，求得解脱，要心出家。这个理和法善呢，平等。理和呢同证，今天我们就说到这些。